中国孝心海派青口创始人周立波曾说过大致是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的微博有几十万粉丝，那他就相当于一份晚报，如果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粉丝，那就相当于一份全国性的报纸。这看似笑话，却非常有道理，因为每天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消息拥有亿万受众，而且传播速度极快，效果突出。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会发现有些问题很难回答。这些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消息的人，跟传统的记者所做的工作一样吗？他们应该获得跟记者一样的对待和保护吗？在有的情况下，比如说战争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生死攸关。接下来，让我们通过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的报道，来了解一位美国知名记者的观点。
安理会七月中旬就保护记者问题进行了专题辩论，共有来自美联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法新社和英国卫报的四名记者出席，其中包括理查德·恩格尔。恩格尔作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首席驻外记者，曾经对大量战乱局势进行过现场报道，其中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加沙、利比亚、埃及和索马里等冲突。他因对这些战争、革命和政治过渡的报道而被广泛视为美国最知名的驻外记者之一。
The Syrian regime appears to be cracking, but the rebels remain outgunned and unable to protect civilians, especially in Aleppo.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2012年12月底，恩格尔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发回的电视报道。当时阿勒颇深陷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的交战之中，他穿着防弹背心，跟随一位反对派战斗人员在巷战中穿梭。
For the last 17 years, I've been going from place to place.
过去17年来，我辗转世界各地进行报道，有一些非常糟糕的体验。六个月前，我在叙利亚遭到绑架，在一次枪战中，我们趁乱逃脱，绑架我们的人被打死了。我在许多国家被政府拘留过，签证也曾经被拒绝过。
在这场有关保护记者的安理会辩论中，恩格尔邀请所有与会的外交官思考一个问题：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到底谁是记者？上一名在脸书、推特、微博、微信等一类社交媒体上传播消息的人，他们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I had a moment of clarity, if you will, or a moment of confusion.
我在土耳其的塔克西姆广场进行报道的时候，突然明白了，或者说是糊涂了。当时人群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正在持续，我们在那里拍摄，试图同人们和警察交谈。警察的确冒着催泪瓦斯同我们进行了交谈，我往后退了一点，想更好地看清楚当时的场景。我看见有人扛着摄像机在拍摄，有人拿着小摄像机也在拍摄，还有人拿着手机在拍。拿手机的有几个人还戴着防毒面具，他们是正在进行之中的这场冲突的参与者。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有一二十个人正在拍摄一场有几百人卷入的冲突。我感到非常困惑，这些人都是谁？他们都是新闻记者吗？我想警察也会非常困惑，因为这些人大多数都戴着防毒面具，有些戴的就是刷墙用的面具，有些手里还拿着石块，既拿着手机也拿着石块。那么到底谁是记者呢？
恩格尔指出，现在要保护记者比以前困难得多，因为首先必须要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谁是记者，谁是活动家。有了互联网以后，这些活动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醒着人们自己的存在。
If you go back 50 years, or even just 15 years,
在五十年前，或者更近的十五年前，记者们是知名人物，我们挂着通行证，上面有名字。我们参加外交活动，在开罗和孟买的花园中与大使们共进晚餐。我自己就多次有过这种经历。我们有点像外交官，被派驻在很远的地方。我们被看作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需要保护，因为我们的工作常常使那些危险的当权者不高兴。一百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现在让我们回到塔克西姆广场。 那里有写博客的人，有发推特的人，有将自己视为活动家的自由撰稿人，有的自由撰稿人加入了反对派，手中只有枪支。因此在讨论保护记者的问题时，必须确定应当保护谁，谁值得获得保护，谁不值得。我在过去两年中与叙利亚的反对派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许多反对派都有摄像机和照相机，他们将自己称为记者，但他们不是记者，他们是拿着摄像机的反对派，是这场冲突的一部分。我有一个原则，如果你不能够也不愿意发表对你的事业不利的报道，你就不是一名记者，不值得被当作一名记者来对待，你所做的是属于对言论自由权保护的领域。同时这个原则是双向的，如果叙利亚政府电视台有一名工作人员，他很可能不会做不利于叙利亚政府的报道，那么这名记者也是经不起这个原则的检验的，他也不是记者。我并不是说叙利亚反对派的摄影师和政府电视台的人就可以受到虐待，但他们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记者。
社交媒体正在世界各地以排山倒海之势流行，并促使传统新闻媒体、政府机构乃至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都纷纷注册成为用户，以迎合社交媒体受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姿态传播自己的信息。恩格尔本人也是社交媒体的积极参与者，随时在推特上介绍自己当前的采访报道工作。他强调，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信息的绝大部分不是新闻记者。
让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例子，我在现实中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有一个年轻的活动家，他在埃及发推特，遭到了逮捕。他是反政府、反警察的。他的推特发得很好，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而且通常都是正确的信息。他有15000多的粉丝，不算多，但也不少。他被捕了，我们怎么办？你把他看作记者吗？提供像对记者一样的保护吗？以言论自由或政治观点自由的理由要求释放他吗？我想不是因为你会用推特，你就是一名记者。同时，你的确用推特，也并不意味着你就不是记者。必须对此做出判断，这并不是理论上的判断，这会带来现实的结果。做出这样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各国政府、独裁者、暴君甚至民主政府似乎都很乐意存在这种模糊性，将记者、博主、持摄像机的反对派等等所有的人都归属于那负面的、有害的一类，即媒体人员，再也没有对专业记者的尊重。我们遭到逮捕、拘禁、骚扰、绑架甚至杀害。此前，一个国家政府如果想要遣返一个美国电视网或者通讯社的重要海外记者，那将会有后果。但现在有些国家的政府经常这样做，甚至有一些更糟糕的待遇，因为我们被列入了那一群界定模糊不清的所谓麻烦制造者的行列。
恩格尔强调，专业记者必须获得类似外交官享有的豁免权地位，才能确保他们不偏不倚地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置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消息的网友于不顾，对他们的保护属于更大的保护言论自由的范畴。这两类对象和界限不同的保护工作都必须得到重视，才能确保我们这个世界拥有开放、透明、充满动态的信息交流。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